这是歌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米泰不再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不再不见，因着神大地的百姓荒凉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个亚米泰看不见神的同在，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呢他里面就安于像鸽子一样。那弟兄姊妹，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拿。亲爱的弟兄姊妹，西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圣经。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旧约的圣经的话，你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原来但以理书所说的圣名，乃是指着那些忠心圣名说的，乃是那些忠心的犹太人，敬畏神寻求耶和华的人，他们是等候弥赛亚的一般人，他们的确是等候，像西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不肯死，他为什么不肯死呢？因为他还没有亲眼看见救恩。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好多神的儿女，他们虽然经过了很重很可以说很虽然经过了大的逼迫，但是他们一直在那有个盼望，等候就回来，他们不肯死。虽然他们身体上有各样的疾病，他们不肯死，原因就是因为还没有等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旧约有一般人，新约也有一般人。旧约那一般人，圣经称他做渔民，就剩下的百姓，以下的百姓，弟兄姊妹，逃脱的那一般人。那这个犹太人不是指着到这个牛顿，到这个纽约去淘金的那一般人，乃是指着那些宁可回到犹太地，宁可重建圣殿的，像所罗巴伯，像以斯拉，像尼希米这些人。弟兄姊妹，他们是傻瓜吗？他们不是，他们敬畏神，他们寻求耶和华，他们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宁可回到他们的家乡，把从废墟里面把他们的故乡重建起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活着不为他们自己，他们不像在纽约的犹太人活着为他们自己，这般人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人圣经说是被分别出来的人，而且这一般人的是圣洁的人。弟兄姊妹，神称他们说圣民圣徒，这是旧约的圣徒，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一章但以理书说到圣徒，不是指着所有的。你知道为什么说一载两载半载是半载，那就是三年半大灾难。为什么圣民交在他们手里？因为这些人怎么样死也不肯拜那个像，宁可死宁可寻道，他们也不肯拜那个像。所以你知道与基督一同作王里面有为主寻道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圣名乃是指着犹太人中间仍旧向神忠心的那一代人，不是指着今天你在纽约碰到的有一些犹太人根本连神都不相信，不是指他们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了解。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句话，还有一节圣经就叫我们眼睛亮起来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五节，1121页啊，1121页第五节，你们那或者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好，大家就会清楚。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第五节，你们要从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然后呢，然后这个下面啊，这下面在然后呢，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些圣者同来。这个圣者在原文是什么？圣徒。刚才和但以理所说的圣徒几乎是一个字。那么你已有一切圣徒同来，弟兄姊妹，这个字就开了我们的眼睛了。我们如果读但以，我们再看看好不好？再翻翻，我们把手压在这里，然后再翻翻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作公义。然后下面第14节，他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别的圣经特别也告诉我们，这个乃是指着圣徒说的，而且这里穿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乃是指着那些，乃是指着圣徒，指着基督徒说的。你看见说，现在呢，不在他宝座，在不在空中了，不在云。我们说过，主回来第一个从宝座到云端，从云端到橄榄山。那么这个现在是从云端。那么你看见说，圣徒，千万的圣徒，现在与主一同来到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从这里你就知道说，旧约里面用到圣徒，不只指着犹太人中间的渔民，剩下的百姓，忠心的百姓说的，也是指着新约的圣徒来说的。好了，我想这一讲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现在呢，我们需要让神的话很清楚替我们印证一下，啊，印证一下，那么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大家就不会摇动了。那么首先我希望大家一个手啊，按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想把大家的手按在第七章，这个就是刚才那节圣经，就是21节那里啊，你把手放在那里。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那么不要忘记啊，这脚与圣民就是与圣徒征战，胜了他们。然后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但以理保约翰呢，是完，几乎是一字不漏，我只能说一字不漏，几乎就是把这段话就翻成新约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而且用了圣徒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圣徒就是这里的圣徒啊。你把这个手按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3章，你看看这个但以理第七章讲那个脚就是敌基督。那么讲启示录，讲敌基督的启示录第十三章呢，讲敌基督的呢就是13章那里。你看第13章，我们看那只兽哈，第13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好了，这个兽上来，然后一直形容这个兽，就敌基督了。第6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第7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完完全全一样的。前面但以理说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现在约翰说这个他任凭他就是敌基督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弟兄姊妹，你这两个一对就清楚了。原来但以理书所说的圣徒，你要解释他的话，一定要用启示录这个话来解释，你才知道这里圣徒指的什么说的，不能乱解释的，明白吗？这个很重要。我为什么这样讲哈？这个和你相不相信灾前灾后灾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大家看不清楚的原因就在这些地方，因为把这个圣徒完全弄糊涂，弄不清楚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许许多不同的领会。其实圣经的话再清楚不过啊，我们知道圣经的话在这里几乎这个那个就做那个严谨来讲，那比科学还要严谨。所以我们没有第二，我们不可能从别的路上逃走，除非你看见神的话就这么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呢你很清楚啊，这个启示录这里所说的圣徒并与圣徒征战。好，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翻到启示录，你就知道说这里的圣徒就是在启示在什么，在这个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圣灵，完全一个字，完全一样，而一件事情。所以你很保，你可以很稳妥很保险的说，我这个解释没有错的，因为的确确确就这样的。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圣徒是指的什么手呢？那么现在你要小心啊，因为圣灵是借着约翰来写启示录的。现在我们看在约启示录里面，圣经怎么用圣徒这两个字，到底这个圣徒怎么用它，我们好不好看一看第五章好不好？第五章第八节，你看第8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 这项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第一次讲的圣徒，你知道很明显，这个圣徒不光贵。那这个圣徒我们普通领会很清楚，众圣徒就是众圣徒。那么新约里面讲的众圣徒都是指我们来说的，对不对？你不会有一个思想会讲到旧约的，你不大会的，这个思想很清楚的。好，如果你再看第十一章，或者这样好吧，我想我们不去看了，不需要看了。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哈，你如果仔细的去把那个新这个启示录圣徒好好读过的话，那么我想你就会知道这个启示录约翰是怎么用它。但现在我想我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一幅图画，最清楚的一幅图画，什么叫做圣徒，应该在启示录里面能替我们直接下断案的，很清楚的。那这里十三章这里讲说敌基督和圣徒征战，对不对？那么这是大灾难里面的情形。那么你再回头退到十二章的末了就清楚了，退到十二章的末了，十六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下面说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你看三而一的二者，那个征战的对象很清楚了，龙征战的对象什么呢？是守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的。然后呢下面就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你比较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看与圣徒征战，大灾难里面那个圣徒指出谁说的呢？这里包括两班人说的。哪两班人呢？一班人是守诫命的，就是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忠心于神的渔民说的。还有一班人呢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相信，如那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犹太人你可以说他是守神的诫命，你不能够说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主第二次来，所以不可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可以说基督徒是为耶稣做见证又守神的诫命，这个说得通的，没有错。但是呢你不能够把这句话直接用在犹太人身上，你说他们是为神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这个话不通的，不能讲，讲不过去的，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当至高者的圣名或者任凭他与圣徒征战，是很明显指着两班人说。哪两班人呢？一般是犹太人，另外一班人呢就是基督徒。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就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你是相信灾后被提的，你知道说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有一个根据就是这里很明显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教会经过大灾难的缘故，所以你发现有犹太人不止经过大灾难，还有呢就是以色就神的儿女也经过。那这是如果你相信灾后被提。如果你相信灾前被提的话，那么我们知道相信灾前被提的弟兄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他们说是指说在大灾难的时候相信主的一般人。那么大灾难以前那些全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现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不肯拜相，那么有的人为主寻道，那你可见他不光相信而且为主寻道，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在大灾难以后为主寻道那一班，那你怎么解释呢？那这一班人一定是基督徒。那这一班人怎么是基督徒？如果你相信灾前已经被提了，那么就证明说这个应该是指着在灾一直在灾难里面这个得救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启示录，但是很清楚的有一件事真的，圣经讲到至高者的圣名指着这两班人说，明白吗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天的，他们要与我们的主一同来，这就是以赛亚撒加利亚所说的同着众圣徒一起来，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个至高者的圣名德国很清楚， 为着那个忠心的地上的百姓，弥赛亚国是为他们预备的。那么为着这一般基督徒中间的得胜者，为着他的教会，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国也是为着他们的，那就是父的国，或者说天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你现在去解，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准确的解释。你知道说这里至高者的圣名不光是指着犹太人说，因为如果你这样，你如果坚持他是犹太人的话，那么好了，那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就是非要指犹太人不可。所以他们说，你看这里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那如果这样非是犹太人不可，那这个有难处的。那么难道说那个香就是光是犹太人的祷告吗？不能啊！我想读圣经我们要很清楚。那么起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圣徒，乃是指着我们这些被分别的人，所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国度呢，乃是为着一般圣洁的人，乃是为着一般被分别出来的人，他们有一天要得着的，要得着的。今天呢，你不要去告状，你今天呢，你宁可吃亏，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得着一个赏赐。那这个可以说是神的儿女一直在盼望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凡为我为着我活福音的缘故，凡丧掉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在原文就是魂的意思，魂那是指着我们的人格，指着我们的情感意志。有的时候我们意志受伤了，有的时候我们情感受伤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心思也受到伤害。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有损失，我们知道说在千年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如果你我没有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脸转过去。我们昨天听到有一个姊妹做见证他的母亲打他的时候，打他的左边一个肩膀，他把另外一个肩膀挪过去，但是他告诉我们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怒火，眼睛里面都眼睛里面是眼睛里面发的火，眼睛里是冒火星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光是用为着要实现山上的就这样做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能够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能够为逼迫他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说基督徒是一般愚民或者愚昧的一般人，不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倒出来的生命是爱的生命。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天我这一般人他们要得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他为着主的名和福音上吊这一切，撇下这一切，到了来世没有不得百倍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天国对我们是太重要太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千年国乃是我们得着产业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可惜有很多人忽略了这一面那么现在我想是很清楚了。那么大家知道说人子的国天国应该是和这个弥赛亚国是同一个时候，不要忘记弥赛亚国这个名字都没，圣经都没有，我们是特别把它用来形容的就是说弥赛亚要做掌权的那个范围，我们称它做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天国呢，我们知道是圣经里明明是有的，但你每次读到天国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是特别是为着我们这些人，为着教会的。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把这幅图画呢是很明显的指给我们看。好，我想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呢大概这样解释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困难，你再来读就读这个。那么所以那里讲到圣徒德国，那里讲到德国，而且要享受一直到永远，那个就是指着天国说，但同一也是就是和弥赛亚同一个时候，为着地上的百姓。我们知道说神纪念大卫的约，也纪念亚伯拉罕的约，弥赛亚国要出现，他们要得着那个国。那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就是我们像心一样那么多的神的儿女们， 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肯为着主的缘故失散悔，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要有一天要得着什么呢？有一天我们要得着一个国度，要得着奖赏。那个时候呢，那个国呢，就是那个至高者的圣名他们所得着的国。所以清楚吧，为着地上的百姓，他的重点重在弥赛亚国；为着天上的百姓，他的重点是重在天国。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天国这个题目来，我们再看看几节重要圣经，好吧？我怕大家都忽略了啊。我们再看看，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23节读起，或者这样好吧，我多读一点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段圣经很重要，我们普通呢，我觉得这个要懂得进天国最清楚的一段圣经啊，可以说好多节圣经都很清楚，这一节是最清楚最清楚了，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第16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然后等等，那么然后呢，主告他说，第19节，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刚刚走了个财主，那个财主就是少年的官，对不对？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我们看他的财富很，因为他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下面呢，主就说，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即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有意思，弟兄姊妹，讲到这个进天国是难的时候，讲说这个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这里说进天国是难的。然后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弟兄姊妹，很有趣，我上一次已经告诉弟兄姊妹了，这个天国就是神的国，不过神的国的范围呢，就是比天国要大得多。我们讲过，光是千年国，我们的千年国的范围不光是弥赛亚，它的范围要大得多。所以神的国呢，实在说来是包括人子的国，也包括父的国，所以你看见这个应该通通在里面的。所以每次好像我们讲的上海和中国一样，那上海比中国小的很多，你到了上海就是到了中国，但你到了中国不一定就是到上海。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所以这两个字呢应该是相通的，但是范围上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你在路加福音就用神的国，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就不再用天国。所以这个我们才知道是他的意思，并不像一般人以为说，因为犹太人他们怕提神这个字，所以呢把所有神的国的地方都放在天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一节圣经就很清楚了，告诉你下面明明提到神的国，所以不是这个原因。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好，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借着这一段给我们看见呢怎样进天国。那么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那复兴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你看见没有？审判，这就是要得国了，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以后，你发现这里我们的主重点重在哪里？不是讲重点，不是重在讲这里，重点重在讲哪里呢？讲进天国，这点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了这许多，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主特别讲一个字，不光讲的将来有天国，而且呢是讲说进天国。进天国用但以理的话就是要得着那个国度，很清楚，你要进去。那么进天国和进天堂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过了，凡是信耶稣的就有永生，就得着天堂了，他就我们知道他就得救了，谁也不能够从父的手中得着他，是把他挪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上天堂是一件事，进天国是另外一件事。那我们普通的观念里面，我们是把天国就领会成天堂，但是马太福音用天国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天国乃是根据但以理书我们所给大家看见那个三节的圣经从那里延伸下来的，是指着这样的天国来说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了。那么为什么进天国是难的呢？因为这里明显告诉我们，财主进天国一定要撇下一切才能进天国，对不对？这里很清楚。这个财主啊，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他有很多很多。所以我们的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我曾经一再说过，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呢，耶路撒冷呢有好多城门，每一道城门我亲眼看见过，很大很大的一个门，这个门的上面呢就开着一个小的门，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呢，大的门就关了，然后只开一个小的门，然后呢人呢就可以进出进出。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个骆驼啊带着那些货物又笨又重的货物要进城怎么办？那么普通人进这个针眼门很容易，因为身上没有东西，所以一钻就钻进去了。现在这个骆驼要进那个针眼门真是难呐、啊！他如果真的要进去的话，第一定要怎么？要把他货物啊要拿下来才行，要把所有这个东西都拿下来，然后呢才能够进那个针眼门，对不对？很清楚的，否则根本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这就是大财主，他就是那个少年的官。他太多太多钱了，他太多太多产业了，那么结果呢，他呢就背在上面，他根本进不去的。那我们的主是教他怎么进去呢？我们的主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这样你就进去了。意思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拿下来，那么你所有的产业通通拿下来，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进天国，明白吗？我们的主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你看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是你看看这个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进天国就是进天堂的话，那么这个天堂就难进了。那么这个天堂怎么进的？凡相信的人都进去了，对不对？你看，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靠着耶稣基督，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就进去了嘛。但是进天国不行，进天国要怎么样？要把你所有的财富通通放下，然后你才能够进去，否则进不去的。明白吧，弟兄姊妹？这个你读这段圣经要跟上面跟下面通通要连在一起，你若光抓一节根本不行的。然后呢，门徒就问说，就稀奇说，这样谁能够得救呢？那弟兄姊妹记得啊，这个得救不是指上天堂的得救来说的，圣经里面得救有好几个得救，好几种得救，不要弄错了哈。我们普通所想的得救就一个，那其实圣经说，姊妹们呢，如果真的能够顺服在圣灵的权下，他会在生产上得救，所以在生产上这个弟兄没有份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得救只是得救嘛，应该是弟兄有份，姊妹也有份，但是生产得救呢，从生产得救只有姊妹有份，弟兄没有份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得救，也讲到身体得救，就是有一天我们主来的身体要得赎说的。那不止如此，圣经里也讲到 salvation of the soul， 在希腊原文叫 salvation of the soul， 那个原文就是魂的得救。所以这里很清楚，进天国乃是和魂的得救发生关系，不是灵的得，灵的就牢的得救了。 那么身体呢，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解决了。所以这里谁能够得救，意思就是说，这个得救是指着魂的得救说的。如果只是灵的得救，那弟兄姊妹这就不通了。我们所传的福音好像我们的主名圣经明明说信耶稣就有永生，信就可以，哪里还需要撇下一切呢？如果你不撇下一切，不是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脸转过去，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还是信主的。如果你在那里这个不为仇敌祷告，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是基督徒，当然可以。如果你去告弟兄，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谁你有钱能告，谁能够拉住你呢？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进天国的问题，那就是有一天要得国，那这里就所谓的进天国。那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这个彼得头脑还是生意的头脑啊。那么他说，你看看，我们已经为你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你看和这个少年的观比不同了，这个少年的官什么也没有撇下，现在你看我们什么都撇下。现在彼得就告诉你看，我们不是骆驼了，我们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就现在我们也可以进去了吧？那么我们将来得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的，天国是个奖赏，是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刚才我们但以理书那里所说的那个至高的名，德国的，就他们要德国德国要享受，那很清楚啊。我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经说至高的名必要德国享受，这个很清楚。还有后面呢，说是至高者德国的时候到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德着国就指着进天国。那么我们会得着什么呢？那下面主就是告诉他，你要得的是个天国，是个国，对不对？很清楚。下面我们要得什么呢？弟兄姊妹，彼得说我们要得什么呢？主先告诉他要得什么，下面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就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就是千年国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弟兄姊妹，这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说的。然后下面在这里，我们的主就安慰这些跟随他的人，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那这是千年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为着主的缘故他放弃所有的权利。弟兄姊妹，他是个傻子吗？不是。必要得着百倍，什么时候得着百倍呢？那是指着在千年国的时候，并且承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的主特别警告彼得，因为彼得很你看我们什么都有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彼得，你不要以为你是在前的，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的。今天你我所看不起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你站在讲台上将来你就得着了？不一定。你到那天我们都会跌破眼睛。有个姊妹很安静，你也不大认识他，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却是得着百倍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那个进天国的思想、德国的思想，乃是指着得赏赐的思想。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得着安慰。这个和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有这一辈子，我们一定要争，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有这一辈子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为了利害、为了利益，我们一定要争，一定打官司，一定这样，一定那样，一定争。但你们争一面叫我们不像基督徒，另一面我们就失丧了魂，得着魂的就失丧了魂。你什么都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损失的太多太多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叫我们在地上乃是做一个羔羊跟随他的人，那这样在人在我们身上能摸着天的境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们可能左脸转过来，可能左肩膀转过来，我们眼睛还是冒着火星的。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傻子。有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他真是怕罪啊，怕受污秽，不受污染。但是有的人你看见说，他在那里放纵肉体。那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特别在美国你看见说，有许多神大用的人，结果有些丑陋的事情发生，好像人看不见，好像人不知道， 他们以为是隐藏的事，不一定人知道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审判他的眼光亮光底下的话，不是今天有没有人看得见，你得救了蒙恩，不错，感谢主，天堂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你我能不能得百倍？我们是不是傻子呢？你知道今天在地上有一班傻子，你如果把他放在，你如果今天他们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他们连一点犯罪的本钱都没有。你知道地上的人呢，他们又这个又那个又那个，所以他们有足够犯罪的本钱，但这些人他们连犯罪的本钱都没有，那么他们是不是傻子呢？他们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他们不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他可以放纵他自己，因为他有本领放纵他自己。弟兄姊妹，这些人将来如果信主要上天堂，没有错，永生是他们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人知道说有一天到了千年国的时候，就是得赏赐的时候。今天虽然我们失去了魂，有一天要得着，但是所有今天得着的不肯放过你弟兄，掐住他的脖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得着100万也是输掉了，也是最大的输家。什么时候我们是最大的输家，就是最大的赢家，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在那里争，不要在那里回嘴，不要在那里反应，好像所有的人都能欺负我们。神让所有的车辆从我们头上砸过，神让车辆让别人乘坐，但是弟兄姊妹，不光是为着背十字架，不错，是背十字架不错，在人来看好像神不大公义，是不是？今天神把一个让用车辆别人乘坐从我们头上砸过，那弟兄姊妹，我们学了十字架功课，那么神怎么让他就这么过去的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好像损失了，你要看见有一天有一个国是为着至高者的圣徒。你我是不是分别出来？别人在那里抱怨，别人在那里申冤，我们也抱怨，我们也申冤。别人在那吐苦水，我们也在那吐苦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通通漏掉了。有一次倪师母在那里讲一些话，倪弟兄就说漏了漏了漏了，他说倪师母说什么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说一说我们快乐了，表白一下我们快乐了，不错，我们已经得着我们的赏赐。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我们讲到这个，讲到捐书的时候，讲到奉献的时候，钱财奉献的，讲到这些，讲到那些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很清楚很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要坐在暗中。那坐在暗中的人难道是都是傻瓜吗？不是，暗处在暗中看见要报答的，那个报答特别指着将来的那个千年国说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锣打鼓，所有人都知道了，就说他已经得着他的赏赐，他已经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根据刚才那节圣经，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就是指着将来至高者的圣灵要得国说的，这特别发生在指着与基督一同作王说的。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得胜者，很清楚，根据圣经一定是得胜者，对不对？被打不还口，被骂不还手，像我们的主，他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陪他走第二里路，这样的人得胜者。不告弟兄姊妹，不告弟兄，不攻打弟兄，弟兄不告弟兄，宁可吃亏，宁可受欺，这样的人是得胜者。所以从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把他自己所有都撇，他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跟随主的人在来世，特别是到了这个主回，特别到了这个千年国的时候，你看他要得着百倍的。今天不一定得着，那一天要得着，要想起主的话说，凡失丧魂的要得着魂。那这个现在这些圣经慢慢就通通越来就越都清楚了。我们再读两个地方圣经好不好，恐怕就会很清楚。马太第五章第三节，
马太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原文呢，是叫应该翻作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现在弟兄姊妹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了。我们的主坐在山上，然后门徒到他前面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么第一句话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天国是个赏赐，对不对？如果不是赏赐，怎么是他们的？所以只要一个人是邻里贫穷的，这个人就是快乐的人，就是蒙福的人，这个人就是个得胜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呢，天国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赏赐是，所以天国是个赏赐。这里很清楚，主一开始就告诉门徒天国的性质，就告诉门徒这个天国的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邻里贫穷的人，那么这个非常的清楚。然后同样一段圣经，你再来看第六节、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义的缘故，这里不光为着主啊，有的时候你就是因为不肯妥协，不肯犯罪，不肯同流合污，这个时候你受了逼迫了，你当然有了损失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将来是这样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样的人圣经称他说至高者的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圣经要称作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人，他们要得罪一个赏赐。那么更清楚，你再读下去更清楚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就是指着天上的赏赐。那么主什么时候把这个赏赐给我们？感谢主，在千年国。所以你把这些地方圣经都读过了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有一天要来到。那么这个特别执着天国的实现来说啊，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得，因为讲天国讲的最好的是马太福音，因为多半都大部分的这个词都发生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马太的五章、六章、七章是讲天国的实际或者内容啊，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然后呢，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讲天国的外表，这个以后我们看下次会不会还有点时间说它。然后呢，马太24章、25章讲的天国的实现，你知道将来到了那个时候就有绵羊、有山羊的故事，那是特别注重在天国的实现。那么我们知道，千年国就是天国实现的时候，那么那个国呢，对我们来讲乃是一个赏赐啊。所以我想很清楚啊，我们马太福音19章那一段很清楚是讲到天国怎样是赏赐，讲到刚才这两个地方也是讲到天国，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个不是阿 Q 精神，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个你知道阿 Q 被打了，他有一句话可以自圆其说的，那么叫他自己很开心，自己很大，这是阿 Q 精神。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被逼迫了，我们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大的。天国里面有大有小，弟兄姊妹，很稀奇。现在啊，我们在争谁为大，但是谁是最卑微的，有一天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你看天国里有大和，我们主明明告诉我们天国有大和小的，赏赐也有大也有小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能够安慰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14章，《使徒行传》14章，14章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是保罗哈，把这个我们这保罗要分手了。 所以呢，他就坚固门徒们，劝门徒们，劝门徒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姊妹，进天堂不需要的，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但是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前面第十九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进城去。你看他被保罗受逼迫，就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安慰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包括为主受逼迫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是和进神的国发生关系，不是和进天堂。今天他们已经进天堂，保罗已经得救了。那你现在呢，我们感谢主，保罗要得着一个国。所以保罗在，所以保罗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就指着进天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看好不好。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弟兄姊妹，这个他前面讲说亚亚西亚人都弃绝我，弟兄姊妹，连他当初他这个好好服侍的那些小亚西亚人，通通弃绝他了。那么这个基督徒，一个神的仆人，做工作到这个地步，那应该是很可怜很可怜了。他现在要到主那里去了。他第七节怎么说呢？他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知道自己有公义的冠冕，他说这个是那日要赐给我的，他知道已经有了，而且不光是我，他这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就是至高者的圣徒。然后下面他说第十八节第十七节，唯有那你看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你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使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弟兄姊妹，又是进天国，那特别是基督得赏赐来说，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了。今天我们特别重强调的就是将来天国来的时候，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就是至高者的圣名得国的时候，为着属地的那些忠心的犹太人，有一个弥赛亚国是为着他们，为着我们，我们知道一个天国是为着我们，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天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是邻里贫穷，如果我们是受逼迫，我们为主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那么如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如果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是上魂，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愿意把脸转过去，愿意为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你看见那就是我们得冠冕的时候，与主作王的时候，也是得着生命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在地上已经作王了，能够转过脸的人，能够走第二里路的人，能够吃亏的人，他们是王，就这样的人有一天要与主一同在那里做王，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进天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是最后的一次。关于进天国呢，我想我们下一次，我本来以为今天可以结束了，但还是不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可能是很好的一次，我们就把进天国、千年国这部分就可以说把它完全讲完了，因为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需要说完，然后我们才能够结束。看这个样子啊，我们可能还需要有第三个梯次的启示录，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灾前背题、灾后背题，还是得胜者背题，还没有讲到。那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看丢的是很可惜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呢，看样子也许还要有第三个梯次的这个启示录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但愿我们能够为着这个梯次我们所听的，来主向主祷告。但愿这个真是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受你的激励。 主，我们感谢你，不止你的荣耀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能过一个超越的生活。主，这个地不能够再摸着我们，因为你的生命乃是君王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主，当我们这样肯吃亏，当我们这样肯受欺，当我们在这里靠着你的旨意，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你，愿意失丧魂的时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有一天，有一个日子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主，到那个时候，你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你要把那个荣耀的光冕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至高者的圣名或者圣徒，德国的时候就到了，也是德国享受的时候到了，我们就要与你一同德国，一同享受，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主，聚会散去，但是这些话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这些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舞，也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欢然举步，叫我们能够欢然向前。主啊，也叫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日子，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让你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更